早上我们交通在这一系列里面的最后一堂讲到关于奉献的真理，很多人觉得奉献好像是优待了神，是要把什么东西给神，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奉献的真理，我们知道奉献是神恩待了我们，因为他付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那奉献的真理里面很重要，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来奉献，神绝对不要求一个勉强来把自己来归给他，所以神的心里面他做了一切的事情，但是呢他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摆上。那以前在奴隶的时代，这个主人付了钱他就能够把奴隶买回来，那这个奴隶呢就是完全属于这个主人的，曾经有一个奴隶被一个主人买去了，但是这个主人他买来以后他说我所有的代价都已经为你付清了，但是呢我要把你释放，你可以得到自由，你可以自由的离去。但是这个人他认识这个主人，这么好的一个主人，然后他就讲说我甘愿做你的奴仆，我今天不是因为你把我买来我做你的奴仆，而是说今天我认识我的主人是这么好，我今天说我甘愿做你的奴仆，所以他不愿意离开。我想这就是整个奉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画。今天我们的神他付了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但是呢他要把一个完全的自由又赐给我们。可是今天若是我们被他摸着，我们说我们愿意奉献，这个不是出于勉强的。我们一起来交通一下奉献的动机，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很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就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那这句话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所有能够爱主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说有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对主的爱，我们要知道这个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常常称这个爱叫做什么呢？叫做回流的爱。今天我们怎么能够爱神呢？因为这个爱从神那里如瀑布一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当我们被这个爱充满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回流的爱，把这个爱再回到天上去。所以今天我们若爱神是用我们天然的爱，神没有办法来满足，神没有办法来接受。今天我们爱神必须是因为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必须是这一个爱，神圣的爱从我们里面回流出去，这个叫父神的心得到满足。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曾经在英国有七位弟兄，他们挂了一个牌子，写着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他们那时候在学校做学生，但他们有一个心志就是要为主活。后来这七个人带来英国的很大的一个复兴。如果是我们不为自己活，单单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想神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来使用我们。我们奉献的动机第一个就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这宇宙最大的爱，从神父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舍了他独生的儿子，而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在我们还罪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圣灵来了，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我们得着了这个爱，被这个爱所激励，而我们愿意奉献。 第二个动机是讲到我们是用主用重价所买来的。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那这个重价指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付了怎么样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啊？他的生命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怎么把这个重价付出去的，在立位记里面告诉我们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魂是在他宝血的里面为我们付出去，也就是说他所有超凡美丽的魂生命，他所有的生命性情能够满足父神所有要求的，就是那么美丽的生命都在他的魂的里面，就是说在他的所有的一切的生命呢，他当他流宝血的时候，这个魂才能够属我们的魂。今天要重价买我们，他必须是这么一个能够满足父神所有要求，那这个美丽用他的美德能够胜过仇敌一切权势的，就是说这一个魂超凡美丽的魂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重价以魂来属我们的魂。所以主耶稣他流宝血的时候，那他的魂生命是现在父的面前满足父神所有的要求，那这个价值付给神。那今天呢，我们都是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应该要来归给神。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已经付了这个重价，已经把我们买回来了，所以今天奉献好像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不是说要催要拉要要求你去奉献。我们已经被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人，所以呢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若不奉献，若在自己里面活着，为自己活着，这都是不法的。价值已经付了，代价已经付了，主的魂已经为我们死了，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我想这两点是奉献的动机。那我们下面来看到底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一想到奉献就想到施神，家里有缺乏有需要，需要人把钱奉献出来。但是我们认识一下奉献的意义，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把主权交给主。所以刚刚前面讲到说，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属于主的。但是常常神的儿女，我们虽然信主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主真的付了重价，但是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还是做我的主人，我还是握有完全的主权。我今天想要到这里去做这件事，明天想要到那里去做那件事，好像我们自己还是做一个最主要的决定，我们一生的道路也都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决定。但是呢，讲到奉献，它的意义很重要的就是主权的转移。我们读一下六章十三节哈，将义的器具献给神，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谁的奴仆，一直如此；或做顺的奴仆，一直从心。我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那过去我们 可能顺从的不过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里面的感觉，我们的想法，我们自己的定规。但是今天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权必须要有一个转移，我们的主权必须要来交给主。所以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在得救开始，我们承认他是主，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站在一个主的地位上？他到底有没有主权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已经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怎么样？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他是万有的主，可是常常在我们的身上，他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主，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其实我们这个主权的转移，我们总要有一次在我们的身上是那么的彻底的认识，我是属于主的人。今天我对于我的自己，我就没有主权了，因为他已经付了重价把我买走，就是我已经没有主权了。我的主权是在于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但是我想，我们总有一个开始，有一次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决定，说他是我的主，所有的主权是要交给他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天然生命就是这么的难办，就是这么的不容易，需要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这个奉献，虽然你可以说在那一次我已经奉献了，可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有多少的机会，我们和主在那里争夺，我们跟圣灵在我里面在那里相争，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是呢，好像我们天然生命就要你这样子去做。今天若是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祷告，如果基督真的是我们的主的话，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行所言，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权的转移，一面来讲它是有一次的，我们那么清楚需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另外一面来讲，需要我们经过一生的年日，我们来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操练，到一个地步你发现说，常常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生命，它还在那里做主，还在那里掌权，好像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为什么还是不听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对不对？他想要做的他不去做，他不想做的他去做，这是一个好像我们在肉体当中的一个征战。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真正做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路，就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他掌权的实际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生。我想这些点呢，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都是一个奉献的人，虽然我们在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征战，但是我想我们的心愿把我们自己是献给主，我们的主权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今天人有主权在我们身上，从很小的事情，当你在发一个脾气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主，这个发脾气是不是主所许可的？是不是主他做主的话，他是不是会这样的发脾气？我想在一个很小的事情上，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我的天然生命在做。明明知道说，好像里面的生命感觉是不应该发脾气的，可是呢，我还在做主，我就是要发脾气。我这句话不讲完，我就不痛快，非把它讲透不可。反正就认着我们的性情，我们就怎么样，一定要把它这个气都发出来。但是这个就讲到说，还是我在做主，不是基督在做主。所以我们的主权转移非常的重要。虽然奉献是很基本的一课啊，但是又是同样的，跟我们前面几课一样的，都是需要我们一生来学。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我的主？他是不是在我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好，我们下面再看哈，除了主权要交给主以外，那我们呢应该是为主而活。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 的，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主的人。我想这边就告诉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做奉献，就是我们看见了，认识了，今天我不再是属于我的了，所以我活着必须是为着主来活着。那今天实际来讲，很多的时候人以为他真正的拥有什么东西，有的人讲说，你看到没有，我有一栋房子。如果你真的问说，这个房子真的是你的吗？100年以后还是你的吗？都不在了，对不对？你有很多的东西，可是呢，是不是真正是属于你的？都不是的，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地朽坏的。但是今天我们若真的认识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主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所有都是属于主的。当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再来看我们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角度就有一个不同了。神把这些今天讲给你，讲给每一个人，我们在年轻，我们还有很多的年日，我们也许在地上，主也给我们一些东西，给你一些才干，给你一些恩赐，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过是这些所有一切的管家，因为所有的都是主的，所以这个权力不在我的身上，不是我来怎么决定，而是说都是主的，我们活都是为着主活的。所以我想，如果是做一个时间的管家，那有没有说跟主吵架反正我现在太忙了，所以呢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不能做，我们只能祷告说，主你要我做什么，这个时间是你的，我的时间都是你的。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弟兄姊妹，他们一天到晚，特别在美国就是一个忙，一直打工还不够，白天打一个工，晚上还要打一个工，周末还要打一个工。也就是说，因为呢在那一个环境的里面，你只要去打工，你只要去工作，有的是机会，但是你只要把时间花下去，你就会赚钱。所以当人眼睛看在这个上面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时间全部用在为了要赚取世界上的财物。但是有时候看着真的是可怜，请他来聚个会，他说对不起没有时间，我实在太忙，你看我打了几个工啊，白天一个，晚上一个，周末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弟兄半夜他还去做警卫，哎呦，我说你何必呢，要赚这么多干什么呢？但是就看见今天世界仇敌的权势，就用这些把人牢笼住了，让他没有时间。他也说我也很爱主啊，可是我没有办法，身不由己。但是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时间都是主的，时间都是主的，如果我们能够赚的全世界，实际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时间是主的，所以金钱也是主的。当我们讲到奉献，也许我们会讲一点点奉献的原则，但是若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在奉献的意义。不是人说要你奉献多少，要怎样奉献，而是说都是主的，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所以有时候有人讲到说十一奉献，大家的观念觉得说我今天赚了10块钱，1块钱是主的，对不对？1/10是主的。但是事实上，我想以我们对于的话的认知来讲，今天不是1/10是主的，9%都是你自己的，而是10%都是谁的？都是主的，都是主的。这连我们这个人也全部都是主的。所以今天主说好，9%让你来管理，不是说9%你可以任意的去花费，照着你的自己去使用，而是说今天神叫我们做一个金钱的管家，神交给你，让你去管理，让你去支配，让你去知道说我怎么来使用神所交在我手里的。因为神交在每一个手里的可能不一样，但是神不是看那个多那个少，神不是看外面的，神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神所交托你的，你是忠心的看守来使用。我想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从奉献的意义，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就是主权的转移，今天所有的主权在我们身上是属于神的，他有主权，他是我们的一切。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就必须要为他而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一切所有是为着主来使用，我们是为着他而活的。其实我们在讲了这些点以后，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就已经知道到底我们应该是怎么奉献。那我们看一下，要把什么来献给主。零后八章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的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就归顺了我们。我想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到马其顿教会所蒙的恩典。那马其顿教会他们的奉献实在是过了他们的力量，但是有一点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虽然他们的财务上的摆上补足所有他们的缺乏，保罗他们的缺乏就是他们的摆上非常的宝贵的，是他们很蒙恩的一点。但是在这边呢，在所有的奉献里面，第一个要奉献的就是先把自己献给主，先把自己献给主。神所看重的还不是这些外面的，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些属于物质方面的，他说要先把自己献给主。当我们愿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其他所有带着来的才能蒙神的悦纳。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可以摆上这个，我可以摆上那个，但是呢他自己不把自己献给主，很对不起，无论他拿出来的是多少，但是呢神没有办法悦纳。你在原则来讲，必须我们要先把自己献给主，自己完全的献给主，然后神在我们的身上他才能够真正的得着那个主权，他才能悦纳我们所有的奉献。所以我们奉献的价值在于我们是不是先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他来掌权。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
我以慈悲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这边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比如说讲起来就变得好像很抽象了，我把自己献给主，但是还要进一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肉身的里面，身体献上了以后，你就知道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实际。你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你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你在身体里面若是我们是献给主的，你在我们身上有要求，答应。我们的耳朵是奉献给主的，当有人跟你讲很多这些很不好的这些闲言闲语的时候，哎，你可以告诉他，我的耳朵是属于主的，请你不要跟我再倒垃圾，我这个耳朵是不能听这些的。我们的脚是为着主来走路的，我们不能走到很不喜悦的地方去，因为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祭都是死的，对不对？必须要杀生了以后才能献。那这个讲到就是说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死的地位上，但是活的祭是特别的不容易，只有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才有这个活的祭。一面我们是在祭坛上，一面是死的，但另外一面呢，我们就是活着的，我们必须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向着自己我们是死，我们向着神还是活着的，这是一个活祭的生活，向着己，向着神是活着的。我们把身体献上，我们就才能够进入基督的身体。我想我们一同 服侍，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单个人在这里服侍，我们所服侍的是要看见基督的身体。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要看见那个意象，看见那个蓝图，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是这么的伟大。他呼召我们，我们不是单个做一点事情，我们乃是有份于他荣耀的心意。所以我们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我们都在其中有份。我不晓得神了解你是在哪一个部分，但是呢，我们都可以满足。首先要记得，我们必须先把我们个人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面我们才看见基督身体的出现。我们个人若没有奉献，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每一个在教会中，也许他都是非常热心、非常有能力，但是显不出基督身体来。除非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只有我们成为一个活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自然就会出现，因为我们不会就是死了，不会就出来了，身体的功能就那么的自然的会显出来。他是做手的，他是做脸的，他是做什么的，大家就可以互相配搭，就可以彼此建造。要基督身体的出现，那在这边呢，特别让我们看见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奉献就是把我们全人必须要奉献为主。曾经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她摘了一朵花，非常的漂亮。她看见她妈妈坐在沙发上，哎呀，她看看这朵花，她很想把它送给她的妈妈，但她又有点舍不得。他就想说，我就摘一个花瓣，这花瓣也很漂亮。哎呀，他去跑去给他妈妈说：“妈妈，我把这个花瓣送给你。”这个妈妈很高兴啊，哎呀，这个女儿还想到他，还送来一个花瓣，她说：“好啊，好啊，非常的高兴。”就把它放在那个桌上。哎，过一会儿呢，这小女孩她想说，一个花瓣不够吧，我应该再送一个花瓣，所以她又拿了一个花瓣，她就跑到她妈妈那里去，她说：“妈妈，我还有一个花瓣送给你。”妈妈很高兴，当然很高兴，然后呢就放在桌上。就这小女孩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结果呢她发现说这个花已经没有了。可是她后来到她妈妈那里，把最后一半给她妈妈，就她就哭起来了。她妈妈说：“你为什么哭呢？”她说：“早知道我把整朵花送给你不是更好吗？现在桌上散的不过是一些花瓣而已。”虽然他的心也是很爱他妈妈的，对不对？虽然他也是付出了一些行动，对不对？但是却是很可惜。今天神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还年轻，我们还可以为主摆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全部，我们就奉献给主。他说身体，他不是说你今天奉献一点点，明天奉献一点点，这些也是很好的。可是呢？更宝贵的，我们先把身体献上，把我们整个人心奉献给主。那神要这么使用，三三的结婚。我想这个小女孩，她盼望说，如果她一开始把这朵花就送给她妈妈的话，那是多么的美好。如果我们在一生中，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神来悦纳，让神来使用。历代志上29:14，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想这句话，如果我们想说大卫是一个君王，他有这么多财物，各样的金银数不称不完的。各样的牛羊这么的丰富，而他也这么乐意来奉献给神，为神的殿来预备所有的材料。但是呢，这边讲到说，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把从主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当我们在奉献以后，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奉献，无论是财富的奉献，我们知道这一切 他特别交通到财务奉献的时候，他说他每一次在奉献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感觉，念呢，就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神竟然会悦纳我们的奉献。真的是在这个感觉的里面，不是说好像我们恩待了神，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不是说神你竟然会恩待我，能够接受我的奉献。我想真实奉献的人应该都带着这样的一个理由，我们真正的认识所有的都是主给的，我们是把从主而得的在奉献给他。因为说哎呀，我是辛苦工作所换来的钱，很多人辛苦工作，他连生命气息不一定保得住。我们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从主而得的来奉献给主，让他为主来使用。我们稍微交通一点奉献的原则哈，那这些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林后八章三节是甘心乐意，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知道奉献的原则很重要的就是甘心乐意。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今天若你说我的时间太要紧了，我有太多自己的事要做了，神也不勉强你，你就做你自己的事。你说我的钱，我今天有好多东西我要买，我要做这个事，我要做那个事，神也不勉强你。他所要的奉献，在新约时代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甘心乐意。因为神他要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从里面我们愿意爱他，我们真正的看见说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愿意奉献给他，从我们最心之处甘心乐意的。林后九章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
个人要随本心所决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约瑟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只有捐得乐意的人神所喜爱的。今天有一个人，他心里想，他要那天在奉献的时候，他想要奉献10块钱，结果呢他一不小心拿错了，他拿了100块，他就丢进去了。哎呀，后来他发现他投错了，投了100块。那他后来就跟那个管司库的他们开了奉献，他说对不起，我今天本来要奉献10块，我今天拿了100块，奉献错了。那后来那个人呢，管司库的就跟他讲，摆在坛上的就不可以拿下来，你不能拿回去了，你今天奉献了，他说你摆在坛上的献祭的这就不能收回去了。啊，这个人就听得不太高兴，他说好吧，就算我奉献了100块。管事部的就说，哎，不对不对，只能算10块，你的心只愿意奉献10块，10块是你甘心乐意的，其他的90块不能算。我想这个讲到一个原则，神所悦纳的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们的服事有没有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呢，我想总是会有的。叫你摆上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也是很不甘情不愿的。我们想到说甘心乐意，我们想就是钱财我们甘心乐意，那还比较容易一点。那就很多方面，我们这个人为主活，在服事的路上常常也有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如果今天到主了那里，所有不甘心不情愿的，主说对不起，这都不算数，你所做的都是白做的。我想我们到那时候有很多的懊悔，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奉献的原则最重要的，就不要做难，不要勉强，但是呢，随本心所决定的，我们要蒙神的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甘心乐意的。这个甘心乐意，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根基哈，常常站在一个奉献的根基上，叫做我是属主的，我是没有主权。真的，你从这样的根基出来，我们里面是甘心乐意。无论是什么艰难的道路，不论是什么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说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摆上。这是第一个原则哈，行在暗中的原则。马太福音6章2-4节，我们一起来。 在这边呢，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我们祷告需要有隐藏的祷告，这是我们隐藏的生活。除了我们在公开的时候祷告以外，我们绝对需要隐藏的祷告。所以他讲到说要关上门，好像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们从所有的事情以外，我们分别出来。他说父在暗中查看，要报答。所以我们实在很感谢我们的神啊，他每一次暗中查看呢，他为了要来保护我们，他不是要来惩罚我们，他不是要来刑罚，他乃是要报答。因为呢，每一个施舍的事，特别就是要行在暗中，所以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今天有人擦所有的板上，他是在人的面前把它宣扬出来，他得着了人的称赞，得着人的高举，这个人你看他多爱国，你看他的贵族的摆上，他的奉献这么多是怎么样。常常我们去把所有要得的赏赐跟你讲说，他已经得了这个赏赐，你的赏赐在人的面前，人已经把这个赏赐给了你了，人已经称赞你了，人已经夸奖你了，人已经高举你了，所以呢，他们已经得了他的赏赐。那我们就不要在主面前再得多赏赐。所以我想这个分别哈，如果今天我们盼望说到那一天我们从主那里能够得多赏赐，那我们就会非常的警醒，特别在施舍的事上，在奉献的事上，在财务的事上，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不知道，是行在暗中的原则。因为我们不要在今世还得赏赐，今天人的称赞人的夸奖没有用的，不能存到永远。但是我想光是这一点很多时候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很多人的软弱失败就是在这一点上，因为人天然的人总是喜欢得着人的称许，得着人的夸奖，得着人的褒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太多方面这一切会夺取神的荣耀，会夺取我们的赏赐，那我们会宝贵主给我们奉献的原则，行在暗中。当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他们说：“你看，我又做了这个好事，我又帮助了这个人，你看，我又解决了他的问题。”他们在那里吹号，不过是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场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所以到永远他不会再得了。但神给我们一个原则，是隐藏的原则，隐藏的原则。那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实行的在奉献上的原则哈。奉献的结果，诚意与诚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6章13节。
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后面以致诚意。罗马书6章19节，
将肢体献给神做奴仆，以致成圣。
我想，诚意和诚圣是跟我们被称义，神看我们是圣的。我想这个又要跨一步哈。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一个信神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他说叫我们被称为义，在神的面前他称我们为义，他说他的儿子像那个燔祭扛在他的面前。所以在神的眼中看我们，经过他的儿子来看我们，他看我们就像圣洁的一样。可是他在我们身上还要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工作，叫我们能够诚义，叫我们能够诚意，叫我们能够成圣。也就是说，神的生命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但他称我们为义，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义的义的一业。神的儿子他是那个义者，只有他是义的。但是今天神要我们有这个义的生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神儿子是圣 份与他的份，是因为我们可以，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天然生命里面仍然是污秽的，仍然是不圣洁的。但是神要一直工作在我们里面，到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但是我们想说，神的心意要我们诚意，要我们诚正，但是有一个关键，在这两节都讲，将自己献给神，以致成义，对不对？最开始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先要把自己要献给神。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献给神，神怎么能够来工作在我们身上呢？今天若我自己还是属于我的，主权还在我的身上，当圣灵有感动，我说我不喜欢，我不听。当十架的工作要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拒绝，不愿意接受。所以到头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还是完好无缺的，好像文风未动的一样。直到神开始工作在我们身上，他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将自己献给神。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呢，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是属于神的，神有主权，那他就能够照着他的美意，他来制作我们，来改变我们。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肢体，你不能照着我们自己的意图来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是年日下来，我们才会发现说，你一直在工作在我们身上。奉献也是一个开始，像我们蒙救赎是一个手续，是一个开始。我们奉献是神能够工作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开始，他的目的叫我们能够诚义，叫我们能够成圣。所以今天神圣洁公义的性情要组织在我们的里面，那他只能做工在一个完全奉献给他的人，就我们保留自己，我们的那一地方神就没有办法触摸，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但是我们完全奉献给神，神会恩待我们，他会光照，会启示，他会管教，他会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看见奉献的结果哈很重要，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生命会改变，成圣与诚义。那第二个呢，是荣耀神。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完全归给神的，所以呢，在我们身子上，神有一个很荣耀的心意，要我们来荣耀他。奉献还有一个结果，叫人越发感谢神。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四种给撒种的，四两
给人吃的，其余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就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奉献的事，不但满足圣子的知法，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对奉献呢，好像是撒种，撒种的结果不是说你这个撒下去就没有了，而是说为了它有一个收成，叫人感谢格外的显多。在内华达一个沙漠里面，有一个道路上，它那边是一个非常枯干的一个沙漠，但它有一个井，在那个井呢有一个打水的，在那个井旁他放了一个瓶子，里面有一罐的水，然后他写了一个条子，他说，请你无论你多么的干渴，你先要把这一瓶水喝掉。他说这边有一个打水的这个器具，他说有一个地方你要把这一瓶水呢先倒进去，你倒进去了以后你才能打出水来。他说这个地底下的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远远超过你所有的需要，但是呢你必须先把这个水倒到这个小口口的里面，然后它才能把这个水运上来，然后你再打水。我想我们都用过哈， 最后他讲到说，等你把你所有的水都需要都满足了以后，不要忘记把这瓶水再装满，留给下面一个人来使用。你想，这个是一个，当如果这个人他说我有很多的需要，我现在在沙漠里面都快要死了，今天看到了一瓶水，那你不是把它当作至宝一样？哪有我把它倒掉了呢？但是呢，属灵的原则常常也是这样。若你宝贵你所有的，你以为这就是我的，这不是，这是我的，你发现说你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他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过去。他说我们觉得说这一点点是属于我的，我不愿意把它给出去，是给人的必有给你们的，你不愿意给出去，这个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一小罐水可能帮助这个人再多走几里路，再多活一天，还是没有了。但今天他如果愿意把它给出去，好像这个种地的种子把它种下去，没有人把种地的种子说这个种下去多可惜啊，种下去这还可以煮一碗米，煮一碗饭，对不对？因为这是种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奉献是这样的，就像是种地的种子，就像是你把它倒一罐 一瓶水倒到那个小口口里面，因为好像是浪费了，是失去了，但是呢它却带来生命的活水，源源不绝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想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这么的微小，我想我借我们自己能够做的真的是太有限，但是呢得叫我们先把自己摆上，先把自己完全的过出去了，我把自己献给了神。那这个来讲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我们愿意给出去，神的祝福就能够临到。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许多的人因为圣徒的帮助，因为圣徒的摆上，真的就要感谢格外的显多。以前在早一点的时代，曾经有一个老姐妹，她说每一次别人把一个苹果奉献给她，交到她的手里，她说她就在那里啊感谢啊摸啊摸摸，真的是把感谢归给神。那摸了半天呢，他又把它去奉献给别人。后来他发现说，另外一个老姊妹，她也在那里摸了半天，然后又把它转给别人。但是呢，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在那里感谢神，让感谢好像格外的显多。所以神的家里面，他叫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他说，如果少的有缺，肯定是多的有余。今天如果多的没有余，少的会有缺，那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所以在神的家，这个帮助哈，这个奉献，这个摆上，都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所以奉献是蒙福的路，得神请福给我们。好，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人岂可索取神之物呢？你们既索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处上索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在巴那本地和当献的供物上，以你们中国的人都索取我的供物，受苦就能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巴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轻抚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好像在旧约的奉献十分之一是一个规定，在新约我们刚刚讲到，特别讲到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属灵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他这边讲到神，他有一个赐福的心，他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要把整个祝福倾倒下来，叫我们以此来试试他。所以我们奉献是一个蒙福的路，我们得到神这么大的祝福。那刚刚我们已经提过，好，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岸，上尖下流，知道一个米一 给的就有给你们的，神的给是大，还要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扎实，要把这个祝福起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奉献主蒙的恩典，蒙的祝福。我想不但包括我们个人的奉献，用我们所有的东西祝福，包括我们财务的奉献，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就当我们真的愿意给出去的后，我们给就必有给我们的，因为这个给我们的是神给的，那个丰富远远的大过我们所给出去的。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能够给出去的不过这么一点点，但是神所给我们的太多了，太大了。腓立比书四章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亚当的会有一些有余，我已经受苦，你我都应该把我们做你们的配偶，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人所收纳所喜悦的器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在这边我们看见，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所以接受这个馈送的是保罗，对不对？保罗他接受了以巴弗提送来的这个馈送，做极美的香气。但他下面讲到说，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但是这个祭物呢，却是神所收纳的。所以今天我们奉献，比如说我们的对象是给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我们帮扶一个贫穷的，拿一杯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最小的，但是呢，今天在那里收纳的、悦纳这样的一个奉献的神的自己，所以坐在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主说怎么样？就是坐在他的身上。所以今天我想这些原则哈，让我们看见奉献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我们最后读一段圣经哈，不在我们这个上面，《生命记》十五章。我们读十五到第十八节，大家一起翻到圣经《生命记》第十五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
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今日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你就让他去指向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对永远不能重复了。你在心里这样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来做，不可以为难事，因他不是你六年叫你复工的工匠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你。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是他吩咐他们这件事情。所有希伯来人做奴隶的，做了六年，第七年要放他出去。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如果有一个人，他到了时候应该要把他释放出去。他做奴仆做了六年，第七年他可以得到自由。大家说他爱他的主人和他主人的家，他甘愿成为这个奴仆，他甘愿留在主人家里服侍他的主人。好，你要将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远为你的奴仆。我想我们讲到奉献，我们要认识神对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大。神不是在这里要求我们，要勉强我们，他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像我们今天看见神说，我把所有的代价都付了，买了你回来，我要放你，我让你能够自由。但是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主人和我们主人的家，我们爱我们的主人和我们主人的家，所以我们甘愿做主的奴仆。我们一生在主人的家里，不是吗？我们一生来侍奉我们的主。我想这里讲到一个奉献，一个最真实的方式，我们 说我们爱我们的主人和我们主人的家，我们愿意来服侍他。我想我们奉献就交通到这里，虽然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就这样交通过去哈，但是所有里面的真理，所有我们要学习的，真的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盼望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好，我们在主面前祈求，谢谢。